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6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特朗普在舆论巨大压力下签署政令，让非法移民儿童与父母团聚，但仍有批评。特朗普政令包括延长非法移民羁押期限，并促国会尽快出台长期法案。美国众议员提案恢复美台邦交洋气一中政策。美国参院听证会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造成混乱，罗斯呼吁向中国增加压力。中国商务部批美国反复无常挑起贸易战。中国丰源资本完成收购法国奢侈水晶品牌巴卡拉。安倍七月将访欧洲签署日欧经济伙伴协定。方济各教皇批特朗普捧中国的讲话令中国地下教友灰心。韩国总统文在寅开始访俄，将观看世界杯韩国比赛。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昨天6月20日签署政令，让2000来名非法移民儿童与父母团聚，但他的政令也为延长羁押期限提供了可能性，并促使国会赶快通过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美国国会民主党籍议员指出，特朗普的政令仍有不足，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政令，禁止非法移民接待收留中心把未成年人与他们家庭拆散的做法。就此，本台法广在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来了特朗普总统相关发言片段。美国总统用英语说
We're going to keep the families together. I didn't like...
我们将维护家庭团圆。我不喜欢我在面对被拆散家庭前的所闻与感受。这是一个经过多届政府历时多年的问题，一直没人理会，但我们将有所作为，所以我们将维护家庭团圆。这不仅将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我们将继续关闭边境，我们将持续零容忍政策，我们绝不容忍那些非法入境的人。
We have zero tolerance for people that enter our country illegally.
针对特朗普总统的上述发言，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把未成年人与他们家庭拆散的做法原本就是美国县政府推出的，但却被说成了是其前任们留下的历史问题。就此，年轻的民主党籍美国众议员斯沃维尔指出，他用英语说
Indefinitely keeping them there is no better than separating.
无限期地限制在拘留营里，并不比把儿童和家人拆散更好。人权捍卫团体将就此反对一切期限超过20天以上的拘留。如果总统想要这么做，那将由司法解决。而法院已确定一个家庭不能在如此环境里待上更长时间。我们不想在边境上看到连营扎寨的帐篷，众多家庭被封闭在人们外出度假时连宠物都不会被寄养其中的环境里，那不是美国，不公正。本台法文报道提到，美国现行政策限制拘留期限为20天，而特朗普总统则预计要修正这一条文。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特朗普的这个政令的主要内容包括一、继续维持对非法移民的司法刑事拘押；二、非法移民儿童可以同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一同被安置在羁押中心；三、携带儿童的成年非法移民在可能情况下将被提前安排进入司法程序，但他们在司法程序结束之前将一直受到拘押，司法程序在必要时可被延长；四、五角大楼在必要时需提供羁押移民的场所。五、美国国会要尽快出台解决这种情况的方案。美国众议员提案要求恢复美台邦交，抛弃一中政策。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克20日提出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扬弃一中政策，改采符合现状的一中一台政策，承认台湾为主权独立国家。罗拉·巴克是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发起人之一，他在提案中指出，台湾从未被北京共产政府管辖，中共一直以一中政策阻止台湾加入并充分参与国际组织和活动。他指出，一中政策已经过时，并不能反映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主权国家的明显事实。台湾与多国保持外交、文化与经济关系，跟美国也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直到1979年。罗拉·巴克在提案中呼吁美国总统扬弃有瑕疵的一中政策，改采符合现状的一中一台政策，以承认台湾为主权独立国家，有别于共产中国。提案也呼吁美国着手准备与台湾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积极支持台湾充分参与联合国以及以主权国家为会员的国际组织。议案中表示，美国政府目前在外交关系上不承认五个国家，叙利亚、伊朗、北韩、不丹及台湾，其中只有台湾是发展成熟完备的民主国家。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陈慧珍21日向台湾中广表示，对于有台的美国国会议员及美国友人，中华民国政府都非常感谢，未来也会密切关注相关的发展。美国参院6月20日举行听证会，要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引发的混乱威胁美国的经济作出解释。罗斯则向国会解释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必要性。犹他州共和党籍议员哈奇谴责罗斯的贸易政策威胁到美国的就业，损害了美国和外国的市场。此外，农业州的爱荷华州的参议员格拉莱斯批评罗斯冲击了美国大豆出口。他指出，一个月来大豆市场出现坍塌。罗斯则辩称，为了迫使中国解除关税障碍和尊重美国的知识产权，有必要对北京施加更大的压力。中国商务部周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威胁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指出美国反复无常，变本加厉，挑起贸易战。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中国认为之前和美国展开的系列商业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难以预测，因此中国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回应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顾问纳瓦罗周二却表示，美中双方的官员经过多轮的磋商，未能就解决日益严重的贸易争端取得进展，因此需要实施关税来捍卫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决定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旨在迫使中国停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特朗普周一威胁，如果中方对此进行报复的话，他将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但对美国就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谴责，北京方面周四又再次予以否认。美国宣布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回应要对美国的659种产品增加同样规模的关税，增幅达到25%。高峰还表示，美方的单边贸易保护措施最终将损害美国的企业、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顾问纳瓦罗周二就表示，中国可能低估了特朗普总统寻求改变中国贸易行为的决心。他说，中国在贸易争端中将比美国遭受更多的损失。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法国老牌水晶品牌巴卡拉今天6月21日宣布，该公司被中国丰源资本金融集团收购。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国巴卡拉水晶公司在声明中表示，这项收购案是在咨询法国职工代表工会程序结束并取得中国相关单位批准后才完成的。去年这宗交易也引起了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的关注，他们的担忧在于海外买家很可能不会继续重视产品的设计和质量。据了解，该收购协议达巴卡拉 88.8% 的资本。2017年6月，丰源与美国两大股东喜达屋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品投资基金卡特东签署了不可撤销的购买承诺，以每股222.7欧元的价格收购其持有巴卡拉的股份。2017年10月，巴卡拉品牌价值 1.85 亿欧元。该公司位于法国东部有4500名居民的莫尔特山城中，旗下拥有500名员工。250年前，这家由路易十五创建的工厂因其餐具、装饰品、灯具和珠宝而闻名全世界。法新社报道称，预计巴卡拉新的中国股东丰源在短期内将投资2000到3000万欧元，中期内可能达到5000万欧元，以拓展销售网络和征服新兴市场，还有特别针对奢侈品两大市场及美国和亚洲业务的强化。此外，丰源资本也没有计划让巴卡拉从巴黎证交所退市。市场分析指，此番丰源资本收购这一法国百年奢侈品牌，是中国资本加码法国市场的又一例证。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7月份访问欧洲，签署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开始计划7月11日起力访比利时、法国和中东，他将在欧盟总部所在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签署去年谈妥的与欧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在法国，安倍计划出席以巴黎为中心举办的日本博览会 Japanismus 2018开幕式和7月14日的法国革命纪念日阅兵式。日本与欧盟决定于7月签署去年谈妥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双方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并举行定期首脑会谈达成一致，计划届时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双方将力争在英国脱离欧盟的明年3月下旬前使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日本和欧盟是在去年12月就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达成框架协定，在美国推进钢铁、铝的进口限制等保护主义动向中，日欧力图明确推进自由贸易的立场，促进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效。而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上，安倍将呼吁在朝鲜无核化、海洋安全保障、网络防卫等方面加强各方的合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梵蒂冈方济各教皇最近批特朗普捧中国的讲话引发中国地下教友的灰心。据中央社今天6月21日报道，一些中国地下教友难过地说，教皇严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不符合天主教精神，但是对中国政府近日加剧宗教迫害的情形却未置一词，这让他们感到灰心。该报道引述一位匿名的中国地下教会的神父说，中国今年实行新宗教政策之后，对宗教的压制大大提升。河南许多天主教教堂被拆，圣像十字架被毁，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被禁止进入教堂，学校和路上都贴着政府的标语，要求信徒把对中共的信仰放在基督之上。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向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因保护主义点燃的贸易战火，现在不仅在美国与中国这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开打，也蔓延到欧盟国家、印度与土耳其。当前全球最权威的决策人士认为，在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之间酝酿的贸易战正在打压企业信心，并可能迫使各央行调降对前景的展望。周四，路透社引述印度政府发出的公告说，当中调高了一系列美国进口农产品以及钢铁制品的关税，加入欧盟及中国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的钢铝关税的行列。根据周三发布的关税税率，印度商务部将对各种苹果、杏仁、鹰嘴豆、胡桃以及丰年虾等产品课征较高的进口关税，这些产品多数自美国进口。在印度采取行动之前，欧盟前一天决定就一系列美国进口产品提高进口关税。欧盟执委会周三表示，将从明天周五起，针对一系列美国产品征收 25% 的进口关税，以回应美国六月初开始对欧盟钢铝产品征收关税。此举让双方的贸易争端升级成全面贸易战的风险加剧，特别是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对欧盟汽车业开征关税的威胁。欧盟执委会正式实施一项法律，将对价值28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包括钢铝产品、农产品、波本酒、牛仔裤和摩托车。欧盟贸易执委马姆斯托姆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但美国单边和没有理由的决定让欧盟别无选择。他称，欧盟采取了对等的回应，且符合世贸规则，并且说，如果美国取消对欧盟的钢铝关税，这些关税也将撤销。今天马姆斯托姆重申，欧盟准备与美国洽商解决美国金属关税引起的贸易争端。他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说，我们对于与美国磋商一直是开放的态度。位于欧亚大陆交界的土耳其今天起亦将针对美国的煤炭等产品实施价值2665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以反击美国颁布的不明智且无法忍受的额外钢铝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说，美方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对中国不管用，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无异于解决问题。他还说，美方滥用征税手段在全球各处挑起贸易战，将严重破坏世界贸易秩序，损害贸易伙伴利益，同样也会伤及其本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是不得人心的。路透社指出，美国对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本周又威胁中国会进一步对其2000亿美元商品课税，让这场引发多国展开报复性措施的贸易冲突持续升温。我们也注意到，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及澳洲央行的总裁周三齐聚葡萄牙的辛特拉，全都对贸易冲突升级持悲观的看法，认为后果已然显现。据去年底被特朗普任命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表示，贸易政策的改变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前景提出疑问，这是他对该议题最强硬的评论之一。路透社说，尽管鲍威尔没有直接批评政府，但对着一场欧洲会议的评论显示，美联储已经在考虑如何形塑自身的政策。目前全球紧张局势升温，可能抑制美国已经进入第十年的经济扩张势头。还有金融分析认为，假如 美国与中国及欧盟间的关税不断加码的情况持续，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相当于其 GDP 的 0.1 到 0.2 之间。换句话说，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若遭到破坏，会就此埋下严重不稳定的祸根，随着时间推移将抬高交易成本。从长远来看，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有可能被部分抵消。以上是夏荣编播的今日要闻，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法国罗丹博物馆将在中国设立分馆，这是巴黎人报网站周四刊登的消息。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巴黎罗丹博物馆已经同中方协商多年，计划在中国设立分馆，分馆的具体地址正在进一步敲定，广东深圳很可能被选中。罗丹博物馆馆长本月初曾经前往中国选择博物馆馆址，不过博物馆并未就选址议题具体回答巴黎人报的提问，只是表示相关的议题正在磋商之中。法国文化部则表示并不介入类似的合作谈判，但支持弘扬法国文化艺术的活动。据2009年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在上海设立分馆，以及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伊厦门签署摄影作品展览合作之后，亚洲成为法国文化对外出口的新的目的地。法国去年庆祝了著名雕塑家罗丹逝世100周年，罗丹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欢迎，罗丹的沉思者早在1994年就被送往中国展出，2010年上海博览会期间，罗丹的作品再度被送往中国展出。4年前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期间，罗丹再度成为促进中法友谊的使者。该合作项目的具体内容是巴黎罗丹博物馆将向中方出租罗丹的雕塑作品以及其他的艺术作品，租期为3年，可再续。中国博物馆还被允许出售罗丹雕塑的复制品，分馆将组织临时展览。此外，巴黎罗丹博物馆还向分馆提供咨询，帮助购买新的展品，使分馆得以拥有自己的收藏品。罗丹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一生完成了超过7000多件雕塑、10000多画作以及10万多摄影作品。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关注的议题各不相同。右翼《费加罗报》聚焦政府正在拟定的明年的财政预算报告，该报社的文章呼吁政府努力做到收支平衡。财经报纸《回声报》的开篇标题则是政府正在推出的私有化计划。法国政府计划抛售国家在巴黎机场、法航以及标致汽车等集团所拥有的股份。足以解放报头版刊登了美国非法移民儿童绝望的哭泣的巨幅照片，相对应的标题是 La Tache， 可以被翻译成是污点、耻辱，也可以是带有宗教含义的原罪。该报的社论文章指出，对民族身份的偏执导致某些政府以及党派走向极端，以至于无视最基本的人权。那些依然坚持要关闭边界的人是否应该因此而受到启发呢？解放报对此持有怀疑，并认为斗争才刚刚开始。法国人道报则重点关注政府提出的政治机制改革，裁减国会议员的数字。解放报提出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问题，裁减议员是否会加强民主。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聚焦教皇方济各今天周四在日内瓦普世教会合一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讲。普世教会主张的是基督教的三大教会天主教、新教以及东正教合二为一。十字架报指出，三教合二为一的活动目前停止不前，教皇试图重新推进此一活动。周四有关中国的报道仅仅涉及经济议题，回声报在工业版介绍了中国新创企业牛电科技集团在巴黎推广电动摩托车。 此外，《费加罗报》经济版介绍了法国总统周三在法国布里塔尼大区宣布的修建海上风力发电厂的计划。法国计划在西部罗瓦河大西洋入口地区修建六座风力发电厂，预定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修建。建成之后，发电厂的总发电量相当于两座核电站，将在布里塔尼以及诺曼底地区直接或者间接创造15000多个工作岗位。除了以上消息之外，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包括土耳其即将于本周四举行的总统选举、世界杯足球赛法国队的赛事、柬埔寨政府对该国媒体的清洗活动，以及加拿大政府决定将大麻合法化等等。最后，今天6月21日是法国的音乐节，法国各大早报纷纷介绍了与音乐节有关的活动。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主题是台海和平稳定被打破的风险越来越高。
近日以来，台海情势又起风波，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落成仪式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台海情势的分析评论。台湾自由时报的社论说， AIT 新办事处落成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美国斥资2.55亿美元经费兴建馆舍，新址租期长达99年，且其落成正逢美国以各种行动实质支持台湾的时机。前来参加典礼的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哈伯就此说得最贴切，显示美国对台湾承诺坚强有力，且将持续下去。美国这一正面而积极的角色虽因尼克松政府之后急于与中国发展关系而有顿挫，但在国会及里根总统等意气相挺之下，没有正式邦交的台美关系仍维持密切往来，两国共同价值且不断展现于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正如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黄志汉3月间在台北所说，美国政策的目标是确保台湾人民可以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前进，不受胁迫。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6月12日落成，美国主管教育的助理国务卿罗伊斯、 AIT 主席莫健代表美国政府赴台湾，台湾接见时表示，在中国打压台湾并以军事行动严重影响区域和平稳定的时刻，罗伊斯来访代表了美国的支持。蔡政府可能不堪忍受北京最近强打软拉，尤其连时两个邦交国解放军基建海空绕台，加上会台措施铺天盖地而来，逐渐失去耐心，转而升高对大陆的敌意。美国最近连串作为也给蔡政府壮胆色，美国高举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倡议军售逐案审查、批准台湾潜艇国造的技术营销许可证，加上一些人发言呼吁让台湾加入世卫组织，都让蔡英文以为美国真情流露，当着莫健的面说，这让台湾人民感受到美国挺你。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国务院将建造 AIT 新馆成为美台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台当局对此事的重视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华盛顿要进一步激活台湾这个棋子，台当局则不顾一切地往上贴，其背后原因都是美台对付大陆变得艰难了，华盛顿准备用重药，而台当局则要孤注一掷，吊死在美国这棵树上。大陆必须不断加大对台当局的惩戒，让那些人知道美国成为不了他们的救星。台当局每贴美国一次，他就要付出一个明显的代价，这一点的确定性我们一定要给他建立起来，让台当局今后见美国的力量破坏一中原则时会条件反射地产生恐惧，台湾社会也将充分预知后果的严重性。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奥巴马政府国安会主管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前主任何瑞恩言简意赅，道出美国台海政策基本逻辑是亲台不反中。有大陆学者洞察， 美台安全合作升温的背后是美国既不想放弃台湾又不想为台湾而战，于是要求和鼓励台湾加强自卫能力，以降低美国卷入与中国正面冲突的风险。在大陆看来，清台不反中的本质是美国企图左右逢源，两岸通吃，但又不想付出实质代价。对于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大陆或许暂时还招惹不起，但是把气出在台湾身上，北京还是做得到的。如何将美国挤出太平洋中线，更是大陆长期战略规划所念兹在兹的。香港明报的社论说，民进党政府或许会将国防外交外判给美国而有恃无恐，但是实际却是把台湾的利益抵押给了美国，而美国是不会为工具牺牲自身的利益的，台湾的未来恐怕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今年适逢岛内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政府在内政难有起色、两岸僵局难破的情况下，继续向美国靠拢的政策方向不会改变，只是随着美台建塔一中红线的互动越来越多，台海和平稳定被打破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在舆论压力下签署政令，让非法移民儿童与父母团聚。特朗普政令包括延长非法移民羁押期限，并促国会尽快出台长期法案。美国众议院提案恢复美台邦交，扬弃一中政策。美国参院听证会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造成混乱，罗斯呼吁向中国增加压力。中国商务部批美国反复无常，挑起贸易战。中国丰源资本完成收购法国奢侈水晶品牌巴卡拉。安倍七月将访欧洲，签署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方济各教皇批特朗普捧中国的讲话，令中国地下教友灰心。韩国总统文在寅开始访俄，将观看世界杯韩国比赛。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目前面临有开打的风险，导致股市近日再度发生震荡。在中国对美国某些产品采取报复性反击措施后，美国的态度更加强硬，针对之前定向500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课税，再度加码提高到2000亿美元的货品。这是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下马威，周二股市大跌。这是投资人对中美贸易战开打担忧吗？中美贸易战紧张关系越来越令投资人担忧，中国股市下跌了近 4%，欧洲投资也缩减。法国《回声报》指出，特朗普不只是要迫使其伙伴国协商，他还要压垮他们。不过没有一秒钟我们会想象中国会屈服在美国的压力下。法国投资公司 O'Hare BGC 的专业人士勒里布对此表示担忧，在美中两大国贸易紧张的升级下，已经导致股市的紧张，例如中国股市我们已经看到恐慌的开始。彭博社指出，上海股市跌了 3.78%， 深圳股市跌了 5.8%， 约有1000档的股票受影响。而按规定，股市暂时停牌的跌幅是在 10%。 在日本股市方面下跌了 1.77%， 而欧洲股市出现新一波的震荡，欧元区 STOXX50 指数下滑了 0.88%，只进行三次交易后就下跌到 2.5%。 贸易战的威胁几周来继续在市场上发酵，但投资人感觉又进一步跨向贸易战的新阶段了。牛津经济咨询机构的专家库吉斯警告说，双方打贸易战态势更强更硬了，冲突越深就越难解决问题，风险是双重的。第一，世界贸易放缓将会导致许多国家成长放缓，特别是中国。第二，
导致通胀的压力，例如在美国，它将导致家庭购买力下降或者企业获利减少。贸易战除了对经济成长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是影响有限，但是这种冲突也可能冲击到企业投资的能见度。这是高级经理股票基金 LBPAM 的专家古勒克指出的。他说，在培训的期望值上，环境不再有利，企业的决定及投资也受影响，若无解答，投资人就会对那些认为风险大的股票弃而不理，而去买比较安全的投资生财产品，如买德国的国债、美国的国债、日元及瑞士法郎。再加上欧洲，可以保证欧洲团结的德法携手合作的关系现今有可能崩溃。在意大利则是出现疑欧派上台阻隔，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权可能不稳定，这些因素都会让股市担忧。金融安全评估机构 Mihabow Security 的专家也承认说，欧洲很少处于这么大的压力下。他提出一个拉警报的清单，说以绝对客观的态度来看，如果我们观察眼前的欧盟状况，实在有理由质疑。另外还有英国脱欧、西班牙政府在爆发贪腐丑闻后下台、法国的长长久久的大罢工、德国内阁命运悬在一线之间等等。他说，在这些条件下就很难说得准欧元区的状况。当华尔街股市的标普500指数从5月22号上升 1% 以来，欧元区的 STXX 50指数退缩了 4.2%， 即使与美元的汇率有所下降。而根据美国的美林银行最新数据指出，欧洲证券基金连续14周出现了净资本外流现象。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在美中贸易拉锯战当中，中兴通讯发生股票大跌1/3，主要生产事业也停摆，无法继续之后，中国开始对外、对日本，尤其是对台湾挖取人才。以同文同种的台湾挖抢人才是最方便，也是一条快捷变速的道路。尤其最近中国媒体报道台湾人才的 CP 值高到令中国市场感到惊艳，尤其半导体及面板人才，不但中国想方设法挖角台湾，连不同文的韩国三星大厂也拼命挖角台湾人才。台湾的 IC 高科技产业及半导体人才的平均素质可说全球名列前茅，连世界半导体龙头老大台积电此前也遇上其副总经理被三星挖走，接着也被中国挖走。虽然台积电不怕杠上韩国三星巨大势力及中国的大市场，对窃取他技术专利的对手绝不手软，告上法庭，结果获胜。不过中国的挖角台湾著名理工大学教授等的人才也是历历在目。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就此对本台如此说。
他们成立了一个集体电路的人才训练中心，就请了台湾的前清华大学校长去当校长。
嗯，
目的呢是希望十年内能够培养出10万名的 IC 设计人才。
嗯，
从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知道说，在中国要解决它的晶片的问题这个核心上面来讲，它过去曾经用国家资源设立了中兴半导体，但是这个过程事后证明中兴半导体是失败的，或者它不能跟台积电联电相提并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先解决人的问题，有人才会有技术，才会进一步带动它整个半导体产业，所以就是挖角。那台湾因为很多公司被合并了，或者有些人年纪到了慢慢要退休了，这个时候转往中国，第一个可以开创他事业的第二春，第二个他可以领更高的薪水，所以他们过去都在台湾有创业的经验，所以整批就到中国去开展新的事业。那中国有资金，他政府的效率是好的，所以他可以完全配合。那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做法，但是也可能是中国在迈向自有晶片的这个自主半导体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最捷径的。我们都可以想 想象，如果中国政府要去欧美国家挖角挖这些人才，第一个他可能对西方人并没有那么充分信任，第二个那个代价可能更高。可是台湾过去三四十年发展的基础有现成的人才库，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说中国在中兴通讯这件事情之后，他更会在台湾挖角，因为这个现成的人才、现成的舞台，而且人力的成本上来讲，不管他在台湾挖人有多贵，恐怕都要比在欧美挖人来的便宜，甚至语言上也没有沟通上的困难，而且过去这些人又有经验，所以你可以想见，在经过中兴通讯这件事情之后，中国政府会在台湾下更多的力气，直接从台湾抢人，这是他建立自主半导体最快的一个方法。
那中国为什么他自己造不起他自己的那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呢？国力财力那么大，
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专业技术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人才训练的问题。我们看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趣的哈，台湾的技术绝对不敢讲是最先进的，可是台湾有一个在半导体产业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能够用最少的成本创造出最大的良率，那这个会使得半导体产业里面避免过多的资金跟材料的消耗。那这个东西需要技术，简单讲台湾有很多的科技公司，他们从国外买设备，但是他后来的维修是有自有自主能力的，那他能够维修保持他自己设备的最好的状况，就会降低他的成本，提高他的良率。那因为台湾的这些科技公司他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所以他把良率控制好的时候，他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产生最高的效能。那中国有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当然它的技术在高科技上面它是比台湾领先的，可是在良率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显然它一直不能克服。还有在半导体里面它有很多专利，像中国的专利申请数目当然很多，可是这些东西要走到这个所谓的商业性应用的时候，它会遇到一些障碍。那以台积电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像18年前中国成立的中兴半导体，当中兴半导体的负责人张汝京过去在台湾也曾经创办了世界先进啊，这个中兴是一个草字头一个兴。
另外提到中国挖角台湾人才的手法，采取惠台政策，首先第一个阶段的招商引资，第二阶段是国民党时代的惠台措施交流让利手法，到如今第三阶段的吸引台湾世代精英的31条具体措施，都是极具战略性的。这种30年来统战的三阶段演进手法，中国方面不断地依台湾民众的实际需求而调整，不但要营造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同感，更要实现习近平再三强调的获得感。谈到第一阶段招商引资，1989年六四民运后，全球抵制中共政权，但中国经济急需要外资进入。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各省广设工业园区，相继提出优惠政策，台湾、香港、新加坡资本利用廉价劳动力展开圈地运动。90年代许多学者忧心台湾有产业空洞化的危机，但西进产生投资带动贸易效果，整个90年代台湾成了中国生产的供应链，台湾制造业规模持续扩大，在中国经济起飞下，台湾对中国出口每年以两位数扩大。今年国台办在春节时曾经抛出大礼包，对台湾有三个效应，首先无论是向台湾人开放81项技职考试，或是申请参与万人计划，可能酿成台湾人才外移，而开放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并享有当地同等待遇和税率优惠，鼓励台商在中国大陆上市，吸引台湾资本外移，如郭台铭已经上市。其次，克服服贸协议关卡问题，因为目前电商、金融、出版业都因服贸协议延迟，现在北京展现了自信，单方面的开放，直接跳过这项在太阳花学运抗争到底的服贸的障碍。而本次半导体人才争夺战也看出，世界半导体龙头台积电产业是台湾工业的命根子，而面对中国拼命想挖角台积电人才及产业技术转移，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这么说。
甚至可以这么讲，台积电过去的竞争不只是面临中国政府的投资的竞争，南韩的三星或者是 Intel 这些公司都曾经想要打败过台积电，可是台积电经过了这20年的挑战，它到目前为止还能够屹立不摇。当然随着张忠谋这个董事长的退休，我们要看下一个阶段如何面对外界的挑战，这个是我们在观察的。
所以你刚刚这样讲的话，那台积电也面临一个这个蛮尴尬的角色，或者说这个比较危险的，就是科技双面间谍的角色，它可以扮演科技双面间谍。
因为台积电必须对它的客户有保密的义务， 所以他必须他就采取了非常多的保护措施。也就是说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他的最简单的哈，不同的生产部门不同的客户之间的交资讯在台积电内部是不交流的啊。那这个是靠信用，那这个必须靠长期今年每月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那中国大陆未来在做这一块的时候会面临到一个困难，就是它比较难争取到欧盟市场的委托，就在于说中国大陆其实在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上面来讲是非常的脆弱的。在中国常常被人家诟病或者嘲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技术都是用偷来的或换来的，它虽然有先进的军事科技，可是在专利的保护上面来讲它非常脆弱。甚至我们曾经也开一个玩笑，中国可以仿效美国的隐形式战机，可是它的引擎却必须向苏联购买，这就是它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如果中国可以生产隐形战机，如果这是真的，它的真的达到逆中的这种效果，可是引擎却必须跟苏联购买，这个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上就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所以从这个例子你可以去理，我们可以去理解，中国虽然强大，但是这个强大并不稳定。
那么台湾这个政府如何防范这个中国这样子挖这个台湾这个半导体人才的措施，如何防范？
目前台湾要防止这种人才被挖角的工具很少。整体来讲，台湾目前是缺乏应对，完全靠的是公司本身啊在防堵。也就是说，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它要防堵它的人才跳槽啊，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同时，像台积电，他们对于跳槽的人如果有泄密的事情，他一定提出法律诉讼。他用法律战，用竞业条款来避免他的离职人员或者退休的人员呢、去做泄密危害台积电的事情。这个做法不只是对中国，其实他对南韩三星也是一样。过去台积电就曾经把他一个退休的副总提告，因为这个副总可涉及到把台积电的这个秘密带到了三星南韩。对台积电不只是针对中国，他对南韩对其他国家一样采取法律保护的措施。至于台湾的政府在这一方面能做的其实不算太多，他能做的就是当台积电提告的时候呢，台湾政府发动这个侦查啊办案，用办案的方式才能克服作用，提高这些人员泄密的风险跟成本。
所以这种防治还是很脆弱的，万一这个张忠谋哪一天不在了，他这个下面的人他我们就难以说了啊。
所以台积电今年因为到遇到新旧交替哈，张忠谋董事长退休，所以到外界也在观察说台积电在张忠谋退休之后如何去面对这些来自于南韩中国的挑战。
退休是一回事，万一他退休他还可以做幕后垂帘听政，但是万一他真的人过世了以后，以后什么其他人都控制不了了。我的问题是这儿
他年纪也大了，也不想再管那么多了。
对，
他这个势必是要去经历这个考验，这是没办法，因为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的。
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忧虑啊。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事件为大家谈中国中兴通讯芯片软肋出现之后，台海两岸科技人才争夺战，芯片巨头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退休的影响，以及台湾政府的因应措施。感谢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接受采访。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
听众朋友，巴黎大区旅游委员会和工商会最近共同推出了第六届针对旅游接待业界人士旨在改善接待游客质量的一个名为 Do you speak tourists? 你会说旅游语吗活动。众所周知，法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因其古老的建筑遗产、浪漫主义精神、美食、美酒、奢侈品牌以及法式生活艺术等人文和自然财富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而法国首都巴黎也一直位于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的前茅，每年吸引着千百万的游客。但是虽然有了硬件，巴黎旅游接待质量 等软实力却一直难以得到提升，服务质量不佳，接待人员的外语水平低和安全问题都是兴冲冲前来旅游人士批评的焦点。因此，如何提升餐饮业、酒店、交通等相关行业的接待质量，也是负责旅游业的官方部门关注的主题。这也是巴黎大区的旅游委员会和工商会共同推出旨在改善旅游接待质量活动的原因。活动针对的就是和旅游业息息相关的，包括酒店、餐饮、商家、出租车等等与旅游服务相关的行业。巴黎大区2017年接待的国际游客的数量超过2000万。巴黎大区旅游委员会的总经理表示，统计显示游客的满意度达到 94%。 这个数据尽管对巴黎的旅游接待质量不佳的信誉起到了反正的作用，但是业界人士还是认为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在之前的塞纳马恩河和伊夫林省之后，今年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巴黎北部的一个名叫 Roissy-en-France 的城市展开。这个小城虽然并不是著名的观光景点，但是因为它距离巴黎戴高乐机场很近而成为游客聚集的地方。每年这个城市的25个酒店的5800个房间要接待超过200万的游客。在对游客集中的巴黎地区著名的观光景点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之后，巴黎旅游观光委员会和工商会共同推出的措施包括一个向业界人士推出的包含实用信息的网站，内容从不同国家的服装型号对比和换算到9种语言的简单对话，可谓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同样的内容也可以从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应用软件上进行下载。在同时发放的实用信息小手册上的内容也是十分的具体而丰富，包括如何更好地接待来自18个主要旅游来源国游客的建议。据介绍，在18个主要旅游来源国中，每周的游客以10.3%的比例占据首位，但是每周游客根据不同的来源国也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巴西人习惯在晚上21点以后开始吃晚餐，而加拿大人的晚餐时间则是在17:30到18:00左右。瑞士人喜欢在游览的行程中看一场歌舞表演或者是演唱会，而比利时人则喜欢通过长时间的漫步行走来领略一个城市和地区的风貌。业界人士对巴黎大区的旅游委员会推出的这些措施的回应也不尽相同。一个位于戴高乐机场附近的酒店负责人说，这些实用的措施帮助他们了解客人的习惯，当酒店接待一个外国团队时，他们就会仔细再看看小册子上的内容，以便为顾客提供最好的接待方式。但是另一个酒店的负责人却指出，这样的小册子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因为要做酒店这一行就得先对顾客有一定的了解，如果需要翻阅小册子来寻找接待方式的话，那就未免有点让人担心了。而另一个酒店工作人员的态度则比较折中，他指出能够时不时的翻阅一下也可以起到提醒的作用。另据统计，在2017年的上半年，中国游客的人数在巴黎大区的外国游客的总排名中名列第三，达到了52.7万人次，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而中国游客在法国旅游月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重，自然也受到特别的关注。法国旅游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方便中国游客的具体接待措施，其中就包括在机场和部分旅游景区都采取中文的标识，在大型的百货商场开通支付宝等支付的服务，同时也为法国的旅游专业人士提供实用的指南和在线培训，以更好的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另外，在巴黎和外省还设立了21个国际旅游区，保证每周7天的购物时间不间断。在巴黎设立免费互联网 WiFi 的服务，在文化领域同样也引入了中文的服务，许多博物馆配备了中文导览器，一些演出也增加了中文翻译等等。另外，针对中国游客是偷抢暴力行为的目标，巴黎也在旅游景区 增设了视频监控的设施。法国的警察局也专门为中国的游客编了一份安全指示的小册子。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风光节目为您谈的是法国旅游业采取措施改善接待质量，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我们请古力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6月21日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明天6月22日，他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文在寅将观看世界杯韩国与墨西哥的小组赛。特朗普6月20日在明尼苏达州向其支持者表示，朝鲜当天开始向美国交还200具韩战期间的美军遗骸。特朗普定于7月份访问英国，他将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中国外长王毅6月20日向塞内加尔外长卡巴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7月份赴南非参加金砖峰会，并出访非洲。王毅还表示，中非双方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今年9月份举行的北京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提出中非下一步全方位合作新措施。俄罗斯传闻社今天6月21日引述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下周将访问莫斯科，他此行应该是为特朗普与普京可能举行的美俄峰会做铺垫。路透社说，克里姆林宫本周二宣布，在下次的北约峰会之前，普京与特朗普没有任何会晤的计划。下次北约峰会预计在7月11号到12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特朗普计划参加这次峰会。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期待我们为您重播最后一次的新闻内容。特朗普在舆论压力下签署政令，让非法移民儿童与父母团聚，但仍有批评。特朗普政令包括延长非法移民羁押期限，并促国会尽快出台长期法案。美国众议院提案恢复美台邦交，扬弃一中政策。美国参院听证会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造成混乱。罗斯呼吁向中国增加压力。中国商务部批美国反复无常，挑起贸易一战。中国丰源资本完成收购法国奢侈水晶品牌巴卡拉。安倍7月将访问欧洲，签署日经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方济各教皇批特朗普捧中国的讲话，令中国地下教友灰心。韩国总统文在寅开始访俄，将观看世界杯韩国比赛。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Julien Clerc 所演唱的《The Demon Is in the Heart》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Je sais, c'est un peu court, mais je n'ai plus que ces trois mots qui coulent de moi comme un flot. Mon amour, je sais, c'est peu de choses, mais cette phrase me grise de son eau de rose. C'est comme ça, je t'aime, etc.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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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t'aime, je t'aime, etc. Mon amour, je sais, c'est un peu lourd, mais j'ai si peur que d'illuminer mon espace, tu te lasses. Mon amour, tu sais, ça chante en moi comme un oiseau qui me tonitrue qu'il fait beau près de toi. je t'aime, etc. Je t'aime, je t'aime, etc. Mon Dieu, qu'il passe vite, et c'est déjà le quai de gare où l'on se quitte. Ton départ, mon amour, je ne pourrais plus le dire, mais s'il te plaît, me permets-tu de te l'écrire? Et qu'un jour on s'aime, etc. Je sais que tu dois fuir, mais mon amour, prenons soin de nos souvenirs. N'oublie pas.